好，我们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哈。这样网上弟兄姐妹也能够可以看到哈啊。好，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个人读经，实际上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实际上天主教原来啊，现在的天主教它也允许大家读经啊，但是我要知道，当我们讲的是在这个15世纪那个时候的天主教，他们实际上什么是不允许这个。个人随便读经的啊，那么呢，这个读经也是有一种危险的啊，这所以我特别把这一个地方再说了，就是说什么呢？这也是个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危险呢？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也有可能什么被歪曲，是吧？那么特别当有的人是把这个神的话语歪曲，他说这是神给我讲的话，这神的讲的意思。那如果是这个跑歪了的话，造成很大的危险啊！我们知道有这些有好几个异端哈、啊，实际上就是在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歪曲上啊。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会，比如说啊，实际上他们就是对圣经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还有是其他的一些啊，我们就啊去重复啊。所以呢，有可能出现，甚至这个我们有不光是自己读经，甚至我们小组里头。啊，也可能出现瞎子领瞎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即使小组，我们说不是我自己啊，我们也是几个人呢、啊。那但是呢，也有可能，就尽管是在小组里，在家庭查经的时候，都有可能造成问题的哈。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有这个啊，教会有些受过这个训练的人啊，他们对帮助啊，帮助我们研经啊，帮助我们查经啊，这样呢，这个。可以使我们能够在有一个就客观上对圣经有客观上的认识。那在这个上面呢今天我们就特意要讲，就讲这个译本啊，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说教师的作用，我们当然知道圣经讲是吧，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啊，有这个传福音的，还有什么教师和牧师哈。不要成全圣徒，各尽职责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教师和牧师，他们的这个作用啊有很多啊。我们教会有牧师啊，那么这个有作用，大家知道的。那当然，我们身的作用呢，不只是在教会里啊，有很多，因为我们能够读圣经，已经有神的教诲，有神的恩典了哈。我们来看，那么一个呢，就说我们读的是什么？我们读的是什么呀？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一般都是什么？中文啊，会有这种英文啊，有的中英文，好像我看就是中英文的。那么这已经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读这些是说明什么？这已经是翻译过了，这已经不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真正的圣经啊！我们要承认这点。有人说要听这种话，觉得。我刚开始我就以前也说过，我说这个是这个圣经好像就并不是真正圣经。那有的人就什么哎，你怎么能说这怎么不是圣经呢？就你这危险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这不是什么，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真正的原来的圣经，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我们说。这个神的话的话，实际上应该是什么？是按原文，对不对？因为神他启示下来是用原来这个使徒先知写下来的，摩西写的，摩西写用什么写的呢？希伯来语写的。那个先知呢，用希伯来语，但也有什么？有少部分啊，用了叫做亚兰语啊。那么新约呢，用什么写的呢？也希腊啊，两希文化，这是两希。那么我们看的用什么语写的呢？中文也有什么用英文？所以呢，当我们说神的话啊，每字每句都是什么这个不可减少的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种话实际上都是指的原文。中文的每个字每个句是不是就是什么？实际上，因为你当你说中文的话，已经不知道说哪个中文了。有人说，当然就这一本中文的，他对不起，那叫和合本。实际上，和合本还有好几个版本的。
所以呢，我们要严格的讲的时候，就要这个什么哈，就要注意我们说的什么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当年他们在翻译这个中文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翻译这个中文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有很多次努力哈。最早在唐朝就开始有了啊，那当然，这个我们看这和合本是100多年前的，是吧？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在翻译的时候，他们是有至少有3个版本。那么，因为那个时候还白话文还没有完全开展，那么文言，所以有不同的版本，就是他们那个翻译当时就分了几个，虽然他们都是一伙的啊，那个在这一伙当中也有人注重是白话文的。有人注重是文言文的，还有这个什么好几个版本的啊，实际上他们就有好几个版本。那么其中我们现在看的是他们的这个白话这个版本啊，那么这是100多年前这个版本，实际上在那之前还有，那之后又有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翻译呢这个上啊是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现在讲呢都应该是讲说是回到原文啊。那么也正是由于回到原文呢。实际上，当年，那么啊，现在又来几个，看能不能有谁没拿的这个。那回到原文，还其中什么？实际上，当年路德就是因为回到原文，他才发现这个天主教有一些什么呀？天主教有一些翻译就是错的啊，天主教有的教导是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有一些原文就他们就理解错的。所以我们知道回到原文是很重要的。当年路德实际上就是有回到原文这个啊，这个当中呢，才对于天主教的一些教导进行这个进行这个可以说归正啊。好，那么中文版本啊，我们知道呢，现在有好多版本啊，我只是这个。讲几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了啊，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可能知道比我还多，我那只是请你包涵哈。那么我们大家一般常用的，我们一般印的都是和合本，而且和合本现在也分了不同版了啊。最简单，当然我们讲叫做神版和上帝版啊。这当然这两个基本没什么区别，就是神还是上帝啊翻译的。但是呢，现在有2010版了。啊，还有那种新标点，实际上就是赫本都有不同啊。那谁帮忙帮他们开下门吧？那个小芬，他有人过来。当然我们就赫本一般我们都认为是同一个了啊。那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现代中文译本啊，还有个新译本。那这两个呢很相像，但是新译本呢，主要是很多是中国牧师参与的非常多。那么。我实际上我家里我很多有读的也是新译本啊，我一般读的这个中文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和合本，还有一个新译本。但实际上呢，要从这个翻译的这个思想思路来讲，更好的应该是吕振中这个本啊，因为吕振中呢，这个是也是个牧师哈，他主要是他翻译的，他翻译一个版本，他主要这个思路就是什么？他是更按原文的这个结构。可以说，它更是接近叫做这个literal 啊这种词义啊，直接翻译，就是说它的字的次序啊，或者很多翻译，它的地球是按照原文那个，这个不光是意思翻过来，它还哪怕次序啊，这个结构上，它也要跟原文一样。所以呢，吕振中呢跟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差距就能大一些。你像新译本的话呢，也有很多差距，但是新译本更着重是，更贴近我们现在的语言，所以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不是特别贴近原文的那个结构，所以你要是从更从原文是什么样来讲呢，那吕振中更贴近原文，但是问题，这个贴近原文要承认。贴近原文的一般不是特别好懂，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啊。今天希望我们有益的帮助，我一会儿就看一下原文和英文和原文和中文这个啊。那所以按原文的真意，你说你，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应该选哪个版本呢？ 我们现在说了，已经介绍了这几个讲了四个，实际上现在我们中文也不止四个了啊，连着十几个都有啊。但是我们说选哪个版本更好呢？你说选哪个版本更好？大家看见没见？选哪个版本更好？啊，科考本更好，看看。所以呢，选哪个更好？应该说没有个标准，我们要诚实，没有标准啊，因为科考本我们都熟悉。所以我们肯定互相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都用的课本，那一般来讲我们肯定应该用，因为到我们牧师讲道这都用这个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版本。但另一方面，你要讲更贴近原文，哪个本呢？那你认同那个本。但是有时候说更容易懂、更贴近我们现在、接地气、跟我们现在中文更接近的哪个本呢？新译本或者现代文本。所以你说哪个版本最好？实际上应该多读几个版本一起最好，所以结论是什么？应该不止读一个版本，能读英文那最好。英文确实有很多版本，我不敢说哪个版本好坏，英文我就不敢说，那太多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你要能读英文，那你可以选，那你选中文和英文一起读，那很好。但实际上，你选的话，中文、英文的时候，你也应该选一个英文是什么？尽量是也是靠近原文那种。因为如果是你选的思路跟这和合本思路一样的话，那可能就可能这个对你的帮助不是特别大，是吧？你应该选那个这个思路不太一样的，才帮助最大啊！我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啊。那么这个是我简单说一下，至少我们大家明白。我不花很多时间，因为这个本身就可以花几堂课。但我们不讲，我只是说大家明白啊。我们要想真正明白，那我们实际上最好当然是你懂原文那最好，但是不大现实，每个人都懂原文啊，不大可能。特别你懂这个希伯来和希腊都懂啊。那这个是很难的哈。那当然能有这个智慧的，是有愿意花这时间去都懂原文的，那当然特别好啊，向你致敬。那这个我们不行的，那不行的，那我们就多读几个版本啊，那也好，也能帮助我们啊。你比如说要读原文的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这个就是英文和原文在一起啊。我愿意把这个拿出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最比较好的了，就是说，你看它比较容易能看出来，这是英文跟原文对吧？英文跟希腊文它的这个对应是比较好的，这个排等是比较好的。你看那个 Paul 啊，英文啊，Paul and Timothy，你看它那个希腊文原来的希腊文哈，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也学过一点希腊文啊，因为我们知道阿尔法、贝塔这个，我们学数学的话能学一点。但是呢，这个他还可以把它翻译了，把这个希腊文也翻译成罗马那个啊，罗马字母的第一个就是什么，Paulus 是吧？Timothy 那你看那也翻译一点啊，所以呢，帮助你啊，你如果希腊文不好读，你也可以用这个罗马字母。那但是这个至少你看起来还是比较整齐的，容易看一点。那我给大家再看一个中文，这是中文的，你就能看见就没有那么容易懂，看见没有？你要是不懂英文，你直接就看这个希腊文和中文，你看它对比起来，它实际上从某两个是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像希腊文，对不对？完了，他中文，他把那希腊文上面给你写中文，对应是什么？但是你就很难了，你看见没有？所以你要懂英文呢，可能去，如果你又想研究原文，但你要是用中文直接去对的话，是非常辛苦。我是可以能理解那个有的人去这么读的，也有这么读的啊，真是辛苦啊！如果你能懂点英文。那工具呢？你去用英文那要好一些啊，那可以，而且英文也不止这一个版本。实际上，我这个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说，即使是英文叫，这也有不一样的啊。是这个我可以，对，这还有一个版本，是吧？都是菲律宾啊，你看， 还有这种版本啊，但是你看英文就是相对，无论是那关这关，它都是能够，它至少顺序上、次序上它能对上，这就是它就是英文跟这个希腊文它是有一定对比，但是呢，中文确实是不容易啊对比的。好，这个我们还回到，怎么了？看不清是不是？太小，那对不起，只是一个什么而已。我把这个那在这上，你要愿意的话，有这个，一个是 Bible Hub，一个是 Bible HL 大 net，你要知道记住的话，你可以查那个地方，但是是很难，因为它里头信息量太大，它为啥那么密密麻麻？为什么难看不清啊？那么小啊这儿，因为它信息量大，它就这当然很难看是吧？我只给大家我也没有任何研究，我再跟你承认，我用过很少几次，就是非常要去什么我才敢去。实际上，我有个弟兄曾经送过我一本，我现在在家里啊。实际上，我有一个中文的一个英文，就说这个叫对照的啊，这个 linear interleaving，但是呢，这个 interlinear 这个呢，确实很难看，我的眼睛看一会儿就疼。所以我也要承认，我很少用。我要承认，只是在有时候看这节到底它原来是这个字儿，跟这个字儿用了哪个字儿。那么有的还有一个干脆就不用这个希腊了，它干脆用个号，大家叫做 strong coordinate，一个 coordinate 啊，或者就是一个字码，它就是一个像字典的字码。
咱这个中文是从希腊的翻过来的，还是从英文翻过
啊，
来的？
又好，这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我没有研究，所以呢，我不敢这个什么。好像有一些是用了英文，有一些是用英文，有很多是用英文。但是呢，我所知道这个新的，比如说李振中这个，肯定是用原文，因为他要按原文次序。那个好像新译本也是用参考的，这个原文吧，是肯定的。因为他用了很多所谓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又很深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即使是原文，我们知道原文是抄本，原文没有一个标准本，所以呢，原文是哪个本，实际上也有可能。当然，你要问王牧师的话，他会告诉你应该有，因为王牧师他比较这个特别有研究哈，他们讲的哪个版本是教会保存那个版本，应当是我用的版本。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哈。但是这个好问题啊，这说明我们在思考，就说我们怀疑哪来的啊？这个是好问题。
拉丁文都是从原文翻过去的，是
也不敢说都是，第一个那个武加纳那个当年那个是。特别是那个当年那个谁嘛，叶柔敏，他是这个那是天主教刚开始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那么后来把他那个还作为了他们标准本，不能用别的了。那么这都是天主教当年的了，我们也要承认他的翻译肯定不能说就是十全十美，他肯定就是一个翻译嘛，对吧？我们无法说。他可能翻译的很好，但是我不敢说他就十全十美，对吧？那么后来拉丁文又有其他拉丁文，你就不能说他就都一定是按原文，对吧？当然这个提到了一个拉丁文，我们知道拉丁文是像什么？它已经不是一个生命的语言了，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不敢，这是我乱评论啊，一个死的语言，那恐怕并不需要就。我还说并不要，反正就是说你给死的语言好像花的时间，你造就的人，这就相对是没有那么，因为你还是一个活的语言，你才知道真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翻译的就是原文那个和这个，你才有个对照，否则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吧？好，就我们就不花直接讲的那个啊。好，那我们还是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只能是对应，对吧？我们只能是 啊，来读，所以特别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是中文啊，我们只能假设大家都懂中文，我们不能假设大家读，甚至读英文，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能比较这个不同的中文版，我们就能看到啊，比如说赫赫本，我们在这看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9节4节，你看啊，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哎呀，又说了，喜爱的美好事，做成熟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那这是赫赫本，是吧？那新译本，我所祷告的是你们爱心在充足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可以分辨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责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你看这两个呢，差别不是特别大。但你看李振中的啊，他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充盈而又满意，没有真知识和各样的审查力，使你们能试验什么是美好的事，好成为圣洁而无过失的人，以待基督的日子。看到这上面还是什么，有一些区别，对不对？特别你看那个第10节啊，他说你们能分辨是非，他说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儿，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时就能看出他们当赫赫本翻译的时候就什么，就有争论思想。就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他怎么样？他把那个变成什么？两个是吧？那么你看这个吕振中他翻译什么？能试验什么是美好的事？所以原文呢是更接近这个，什么是美好的事？但是呢，你看这个原文说什么是美好事，这个意义上怎么讲？但是你从整个整体来讲，他是在讲说什么呢？人家更是在讲分辨是非，美好的事，这个不是什么？你现在或者说我们人之间，我们不是在看这个事儿好啊，挺美丽啊，重点是什么？实际上是在分辨是非，我们在讲属灵的事。所以呢，美好的事实际上是在讲是是非非，符合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事。所以呢，你要从意义上讲哪个好呢？实际上，分辨是非，你看，所以这个赫赫本、新译本都分什么？是更什么？表达了它这个意义。但是你说原文它这用字呢，用了什么呢？它用了什么样的？所以你说哪个好？我是不敢说哪个好。有人说就是赫赫本好，你说赫赫本不好，我就揍你。那我不敢说，对不对？我只能说不敢说。所以你看哪个好？那要什么？它各有它特点，都帮助。所以我们最好，实际上应该是对照几个版本，这是最好。因为我们不懂原文的话，我们就对照不同版本。特别当你发现不同版本译的不一样的时候，正是你要花时间的时候，因为就说明它这个怎么样，有不同的翻译，那就说明它实际上有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不同的考量。那你要想真明白原来是什么意思，你就得考虑不同的版本，你要去思考。好，我先停到这儿，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分享？像我这个也有可能班门弄斧啊，有实际上那谁在我记得，我知道我们当中应该是有这个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翻译上啊，我这个有没有要分享的？
那你最近这个，吕振中这个版本呢，就是有没有大批量的就是售？
都有啊，都有卖的，或者网上都有，这网上都有。网上你要查，实际上我觉得网上查现在更好，因为它直接给你摆在一起了，那么就不用那个什么，像当然是我们现在一般都是有中文的是赫赫本和英文的。现在也有卖赫赫本跟新译本的，我看到，但是我还不知道，没看到，好像吕振中跟赫赫本并在一起，我还没看到，我也不敢说。
我想问问，你觉得文言文是一个私人语吗？
文言文啊，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因为还有很多中国人还懂英文言文嘛，但是从那什么角度，从这个结。从这个什么来，我就知道， 当年最后是选了和合本大量印刷，文言本就没有出来。从这个角度讲，看来当初他们就觉得不花时间在文言本，是吧？从这个角度，对，
那现在也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
就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死掉。
但我不敢说，也有，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懂的，对吧？特别像中国还教，从这个点有点不太，就是我想台湾可能比我们教的，我们还中小学还学一点，是不是？还所以呢还懂一点啊？
不是
不是这个。
哦，没有拉丁文，希腊文不是，现在希腊国家也，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能
哎，是，
那现在以色列人在学那个希伯来文，
是，还在说希伯来文，
自己的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
对，而且很奇怪，你要去以色列，我还没去呢，等我去，不敢跟你说。但是据说哈，是去过的人讲，甚至他们就不给你用英文，他省到东西，他就只写希伯来文。他甚至我听这么讲，所以他说在那儿连上厕所啊和那个什么喝水他们都不能容易，因为他没有英文，这就是美国佬或者是英国佬啊，美国佬、英国佬是因为侵略者啊。当然我这个是什么？他确实在全世界，他总觉得大家都应该懂他们语言啊，所以他们就认为应该有英文，但实际上当然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无论是中国也好，是不是啊？印度也好，那这很多大国家它都有英文，你要承认，它没中文，对不对？有人讲这是歧视，那确实，我同意这是歧视。全世界都应该有中文，但是全世界也都应该有罗马尼亚文，都应该有非洲的文字哦，你那才不歧视，所以也要承认，那不是歧不歧视的问题，你确实是语言，它也有个实际的问题，对不对？都每全世界各地都写那个，都写这些罗马尼亚呀，或者是什么南斯拉夫的，那你我们那墙就厕所那就没法开门了。好，哦，对不起，我们往下来。好，那么我们圣经哈啊，我们读经研经啊，我们讲了哈，我们需要应该回到原文，那没有原文，我们需要多个版本。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版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什么？所以你看，你这个人啰啰嗦嗦讲了2节课，最后才讲到，才能开始看圣经。我早就看了多少年了，是吧？那对不起，那确实我们就可以开始什么呢？开始第一个开始解经了。什么叫解经呢？就是把圣经的原意解释出来。所以这就是要想找出原意。才希望看原文，看不了原文，看多个版本，找出原来的意思，这叫解经。有了它原来的意义之后，再把这个原来的意思应用在我们当中，应用在我们个人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那这叫什么？应用或者叫释经啊。那么。你可以说是应用，也可以叫释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它叫释经啊，这也不是我发明。但是呢，就是应用啊，你也可以有这个看法。这个应用可以有很多应用，是吧？但是原意怎么样，只能有一个，或者只有一个正确啊，只有一个原来保罗说，我向你们祷告啊，我为你们祷告，这个什么？那他说就这个意思，他。特别是当保罗写完了给那个腓立比人，他们看到这个意思应该是契合，就这个意思，是吧？那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是保罗，更不是腓立比人，我们就不敢说我们一看到就知道他真的是一，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研究研经哈。好，所以呢，我们就来读一本圣经，我们应该什么呢？要。最好是先看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而不应该上来就主要看对我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读圣经呢，特别是什么，要先研读明白它什么意思，才来什么使用这个圣经。那么当然，R.C. Sproul 常愿意用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他说叫这个戳戳乐，翻译成戳戳乐，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圣经拿过来，我今天要决定我上哪儿去工作，怎么办呢？我就随便一翻，然后眼睛闭上，我一戳，哎，这里写着，大卫今天去北国啊，好，我今天应该上北走。哎，一戳，啊，这次这个犹大要拿上吊，哇，糟糕，今天哪儿也不能去了啊！这叫戳戳乐啊，这是阿西斯博啊，不是我的例子，他的例子。但主要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这么样应用圣经。特别是这个是翻译成中文了呀，对不对？你还拖，这弄不清了，对吧？所以呢，你当然原文你也不能去戳了啊，你看不懂，戳也没用。所以呢，咱们得要说什么呢？这不是我们圣经用圣经的办法，对不对？那么当然那是应用这个拿手一词的这应用，当然是有点笑话型的应用。但是很多大多数应用都是什么？拿过来就看啊！我今天在读哪段呢？哎，我今天读这一段了，给我感受很深。我今天读的是这个，他根本就没看原意似的，不经过原文是什么，也不考察，他就过来。我今天看了这个啊，我对我感受很深呐、啊。这个圣经就这么讲的，这个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读，我们不敢说你那么读不行，我也不敢把你抓起来。但是呢。那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步骤啊，正确的步骤比较好的步骤，可以说啊，对我们更有意义的步骤，那应该先明白原意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考察怎么应用，对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啊，这是我们好的一个比较过的步骤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应当知道它原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回到它当时历史上的原意，这个原意还不是什么。还不是今天希腊人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搞说原意，也不是哎，我想明白这个原文，不就是明原文吗？我拿这个原文，正好我有一个希腊同学，原来我有个希腊同事，那个同事还什么呢？非常也是很好一个基督徒呢，我记得在那个汤州的时候啊，夫妻俩都是希腊的，他是东方正教的基督徒，那我就想问原意，我不就问他就行了吗？不对的。他也不知道原意，因为他知道是他希腊文。现在他这个人的意思，我们要考察的原意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那个原意，不是我那个同事跟他老婆谈话的原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考察那个时候的历史，那个时候的什么背景，然后来什么看他当时说话的意思，是不是？然后再把那个呢？应用到我们当中，所以这个，当我们说我们要考察原来的意思的时候，啊，它不仅只是希腊文，而是要当时的历史、当时的背景。这就为什么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一般你和赫本很多人都用的这种也好，还有那个那种可能更厚一点，它一般在每一个上面，它都会在每一个卷数前面，它都帮你。你发现没？他会写一点，他说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大纲是什么？你发现没有？我原来我读的时候我也不太什么，我而且反正自然我就用一下啊，告诉我一下，没有理解清的深刻含义。我们原来之所以每个他都给你列一个，实际上就是什么？思想从这儿来的，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他才什么，在这个印的时候不光是把圣经印上了。他还把什么，把那些什么这个背景，甚至大纲给印上了。你比如我们每个都有标题，我们这有章节，还有标题，甚至在每一章上都有几个标题，那也是什么？也是别人加的，也不是原来当中有的。原来保罗写的书信当中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段落大意，也没有章节的，这都是后来加的。那有的人就说这不好，怎么有问题？有人常常说这一章和那章画的不太对，我都承认对的，说的有道理。他那时候有的画的时候特别不太对，但是呢，我们要承认，他也确实有帮助的。当年之所以有一些人花时间把这个段落画出来，加上标题，因为他们就是要帮助你做这个事情。 啊，希望我们这次讲的时候，至少你能够更这个看到这个你的那个圣经当中有这个有一个给你每一卷书前面有一点帮助你的，你能明白他为啥啊？他的思想是哪来的？那么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回到这个历史。好，那我们今天也稍来讲一下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啊，我们怎么来做啊？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啊，我们的一般需要了解一个整卷书哈，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应当这个把它的这个内容呢和信息应该先要了解一下。我们一般所谓研经，我们不是上来呢就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每一节我们就一个劲儿来读哈。来那个研读，来抠，也有人讲说抠哈。那么，如果我们上来腓立比书就只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抠那个第一章第一节，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点我们说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呢，要帮助我们怎么了解背景、了解它这个大意的话，恐怕更好呢，应该先是什么？来了解整卷啊。所以我们先是呢，帮助我们。看一看这个腓立比书哈，那它的导论啊，我们尽量找出腓立比城它的资料啊，那么居民资料，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整个都读完，这样的话可以呢帮助来大体的先了解一下啊，这是我们一个这个一般的步骤啊，这一种介绍了啊，这个我要承认，刚开始我读的时候我没有，是吧？后来啊才看到啊，我才去开始。尽量去做，按照这个方法做啊。那我们知道，比如说腓立比，它是这个希腊北方一个马其顿那个省的一个城市啊，它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那么呢，这个腓立比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腓立比呢？是有一个希腊的人特别有名，希腊有个皇帝特别有名是谁啊？亚历山大。哎，亚历山大跟腓立比有什么关系呢？亚历山大他爸叫什么？腓立比啊，对，当然这个有点帮助，起码有点帮助。可是亚历山大是希腊人，跟这个罗马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讲罗马殖民地，这咋回事呢？又是什么？当年罗马人把希腊打败了，希腊刚开始很不服，后来希腊人。这个也是自我安慰，说：“哎，你们还用我们很多文化，你们很多向我们学习，你们甚至用希腊这个作为你们的语言，所以我们也加入你们吧。”所以他们也成罗马帝国的这个人员了。那么特别呢，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有罗马的士兵嘛，他们呢也还是罗马化啊。所以呢，你把它叫做罗马的殖民地，也可以说实际上人就是个罗马城，人家不觉得殖民地。研究人是正宗罗马人啊，所以这个也是看你怎么看的啊。好，那么那个地方呢，对信徒，如果要想去看那些信徒他们呢，应该去看什么《使徒行传》16章啊，《使徒行传》你要去看的话，也能帮助你了解啊，这个腓立比他那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当然你也可以看更多的史料，那么腓立比这个教会。它的发展史，主教是谁，有多少个信徒，吃了什么饭，你要愿意研究都可以，但是希望你刚开始别花那么多时间看他们到底有什么人啊，你主要是能明白他们怎么建立起来啊，可能就好。但是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深挖洞，最后挖进去出不来的，也有这个可能。有的人最后说我为了读经，我要学习资料，最后他把学习资料变成主要的任务了，那恐怕也不是正确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希望大家哈、啊、有这个平衡啊。好，当然这些信徒他们住在腓立比，但是他们更是在耶稣基督里。而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也值得我们考察。啊，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历史背景啊。那么他到底是写给谁的啊？作者是谁啊？读者是谁啊？那么我们都可以来考察。那么像这个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就讲这个告诉我们的，实际上就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 是作者是谁呢？大家马上能回答，作者谁呀？作者是谁？哎，保罗和提摩太。实际上，我们要愿意花点时间，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哈。就这一经节，有人说简单不简单呢？也是简单，就好像就告诉我们保罗提摩太写信给他那个人了，对吧？但是你说内容多不多呢？也挺多，就讲这句话：保罗和提摩太，是不是保罗提摩太俩人合写的呢？是不是保罗和提摩太合写的？有人说你这算什么话？那不写的吗？保罗提摩太合写的，当然是合写的。我要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到后来你又再看后面的话，又什么？我保罗也可以有自夸的，我是什么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什么法利赛人，有没有提摩太的份儿啊？没他的份儿，他根本不是法利赛人，所以我怎么说？哎，说，所以这句话看你怎么意思。如果直接按这句话的意思，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的话，直译他直接的表一张就说作者是两个人，但如果你真正考察这本书的话，应该说。就是保罗，当然又有考证，说是不是就是保罗？也有可能还有人什么是帮保罗书写，所以你要想说这句话考证可以复杂的，哎，也可以。好，这就是说保罗和提摩太这两个字儿。我问你，基督耶稣的仆人什么意思？也可以有好多，啊，也可以有好多。怎么写信给在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在基督里什么意思？那大家知道这是大问题，大家可以去考证什么叫在基督里。但我们就再来看一看，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写了在基督里的众圣徒，还要说诸位执事、诸位什么？诸位。啊，我这个把这个拿下来啊。对，什么监督？那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这么写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显然可以有考证啊，可以考察啊。我只能跟你讲，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写。但是我们从这里至少能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什么了？腓立比那里头怎么样？有长老会，也有知识会，我们能知道这个，是不是啊？表明我们就可以应用了。这是原文讲的，腓立比那里有长老执事，我们现在可以应用了。原文是讲的腓立比有长老执事，今天我们可以应用。所谓基督教会也有长老执事，所以。有长老执事的教会没问题，我可以应用不？大家给我可不可以这么应用？可不可以这么应用啊？当然可以啊！对不起，我没我这不是这是正确的啊！我不都说这错的，我就说这个可以应用，我就说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应用，但是我们先知道他什么意思，他先说了，他显然没讲中文基督教会，那我们可不可以应用？当然可以应用。主文基督教会也有长老，也有执事会，那是符合圣经的，是我们可以应用。但是我们要先什么？你先看他在讲，原来讲，然后我们再应用，是吧？我们不应该先上来就应用，是吧？那么这个是也不能说不，我也不敢说把你抓起来啊，对，但是呢，就说不是一个很好。好，那么刚开始，如果我们这么来研究的话。会确实花很多时间，会很慢的，所以就看你怎么来做。我个人是刚开始，这个没有这么仔细研，我刚开始是读一些，然后做一些。但是后来再读第二遍的时候，就是我是说再去第二遍研读的时候，第三遍研读的时候，可能花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 对，也啊，那么我们就看你对于这些每个字每个字，你是不是已经有过研究？你如果对什么是叫耶稣基督已经有过研究了，那么你当看基督耶稣、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什么叫基督耶稣，为什么不说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有什么不同？主耶稣基督有什么不同？耶稣跟这个有什么不同？你可以这么研究的，但如果你已经熟悉了，你就不需要了。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研究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基督耶稣的仆人是什么意思。那你如果熟悉了，你也可以不用花研究；但如果不熟悉，你还知道这里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仆人在这里讲的，还特别是什么？实际上，按原文的话，它是 bond service 是什么？实际上是奴隶。就说这个保罗和提摩太啊，他什么？他不属自己，属于基督。我活的就是基督，什么呀？死的就有益处。他这个就已经应用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完完全全的奴隶，不是农奴，不是仆人，更不是主人，啊，更不是他的。啊，这个怎么着？拜把子兄弟，我们要知道啊。好，所以他们写信啊，这有，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保罗和提摩太啊。当然你要花时间，谁是保罗，谁是提摩太，那又可以花很多时间啊。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为什么这些人既然是叫众圣徒？他们是不是真是那么圣洁呢？都可以花时间讨论。然后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了，有诸位的基督，诸位的执事。这个时候我们看中文呢，可能就不如英文了啊。什么意思呢？他讲诸位基督，诸位执事。这个中文的话一般不什么，不告你单数和复数。那但是你看英文的话，他就什么，他就用什么，这个复数和单数就告诉你什么，监督基这些什么是多数，执事是什么也是多数，啊，所以你看，这个等就这么一句话，你如果是研读的话，你可以花很多时间，你来研究它，你来真是思考它，那么神的话。确实有很多意义在里面，这还只是什么？这还只是来看它的原意。那要应用的话，那又有肯定很多应用，是吧？我当然只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应用，而且是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是这个说我们教会的问题啊。那你要个人啊，才可以，你个人应用，我们是不是真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甚至更不是他的奴隶，我们才敢说他是我们的长兄。啊，我们都可以应用，很多方面可以来应用。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制定大纲啊，希望也有一个大纲啊。这个我们来一般读的时候呢，腓立比书我们希望也能写个大纲大概啊。那么一般呢，像我们。就用这个，你如果就用这个，你的圣经，那前面一般都给你有大纲了，那当然已经帮助你了。但希望你自己也大概看一下，因为你刚开始一般都是先读一遍，甚至两遍、三遍，然后呢，你大概看他那个大纲写的是不是跟你读的相吻合的。常常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就你觉得可能他大纲跟你觉得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啊，大多数应该是吻合，但是也有啊，比如说我一会儿总结那点，我跟我那什么不一定完全一样啊，但是呢，至少对你来讲，你看到它是这么样一个。那么比如说，每一段的重点，一般呢，我们读这个中文甚至英文的话，它都已经帮助我们，一般都帮你写了，因为什么？它在一般你看分段上，它都已经给你写了。你比如说我这个本上《腓立比书》，它已经写了感恩和祷告。他已经帮你写了这一段， 啊，第三节到第十三节是讲的是感恩和祷告，然后你比如说第12节到这个后面这一段，他讲是保罗的捆锁叫福音兴旺，啊，他已经在有了。但是你如果查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看见也有的他就不同标的不一样，有标的不一样啊。那特别你要看新译本，它标的就不一样。那么李振中的你可以去看。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要看不同版本的话，它也帮助你，你看到它有的这个标题不一样，也帮助我们明白啊，他的总结，他认为这一段重点在这儿，而这个有的人就认为重点在这儿，还有不同。这个呢，没有一个绝对的，一定是这样，但是希望你自己读了之后，你自己总结，然后你可以当然可以对比前面别人已经给你的。但是呢，至少你有一些是自己思考来的，这样能够帮助你知道啊，这本书确实在讲这些啊。比如说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它就效法基督，这个大家都一般会同意。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讲什么呢？第二章他就在讲什么？你们什么？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讲的这个是吧？然后什么？你们要谦卑，然后讲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家知道应该再知道这段了是吧？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叫什么？他怎么样？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是个奴仆的形象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段肯定是什么？重点是什么？要效法基督，以他的心为心，我们什么谦卑是奴仆，所以这显然这个是重点啊。那当然有一些就不一定完全，你比如刚才那个第一章的后一半部分就不完全。大家同意，因为有的保罗他一会儿讲的是吧？他讲的是我知道啊，你们这个叫福音兴旺，然后呢，我在这个预言经当中哈，已经这个是很多人都看到了，然后他就讲了，有的人是出于嫉妒纷争来传福音，有的人是好意什么，他讲那段，大家能不能回忆起来，对吧？那么在那一段当中，他到底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讲。有的人好意，有的人是不是好意？还重点在讲，我就欢喜。你看腓立比书，有的人讲这个什么？腓立比书重要讲是我不欢喜。所以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一段，他也是在讲我就欢喜。无论怎样，基督这福音已经传出去了。但是你看他这个标题，他却没有这么讲。他说保罗的捆锁叫福音兴旺。所以你看你。怎么来？这总结这段，你可以思想，你可以思想。我倒觉得就是欢喜，我就是欢喜。神的福音已经传出去，无论如何，神的福音传出去。我也觉得实际上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总结。那所以你可以去思想，你怎么来总结这一段？啊，所以他这种，我们就希望啊，我们能收信者他们的身份里面啊。作者的态度啊，他是不是有些特殊的原因啊？那么自然而然有哪些分段啊？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是吧？已经有人帮我们把这个章节已经分了。那么章节里面再分段，已经也有人帮我们分了。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去做啊，你不一定完全都跟他一样啊。那这是一个当然呢，这个腓立比书呢，它的特殊的。原因啊，有哪些特殊原因啊？那么我们可以想，那其他书也有其他的特殊原因。你比如说格林多啊，格林多对啊，甚至有两个。实际上，格林多直接据考察至少有四个。格林说第一、二、三、四，这个可能前书是二，这个前书很可能不是第一个啊。然后呢，后书有可能是第三、第四的和。也可能第三，也可能第四，所以你要真想去考察是有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啊，腓立比书，那主要原因可能是什么？保罗主要是要送两个人去，一个是什么？提摩太，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谁呀？啊，以巴弗还是有是他们那个地方那个是吧？所以呢，这个哥林多他们这个他们。要接待这个，提摩太要接待以巴弗提啊，以巴弗提，所以
他们，然后呢，当然也针对他们当时有些问题哈，特别有两位女姐妹，有两位姐妹，因为我本来想说两位女童工哈，我为啥有点太这条？对不起，我为啥我也稍微解释一点，因为也有人把翻译成两位女执事。但我可能不太同意这个啊，应该是两位女童工、女仆人啊，所以我就把这份叫成女什么，实际上应该是女姐妹啊。不过这个是也有意思，圣经实际上圣经当讲那个，我们都是他的儿子，比如说，当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子的时候，姐妹也是他的儿子，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从原来罗马的背景来讲，实际上是不错的。既是姐妹，也可以什么，同为后世做收养的儿子，因为收养的儿子什么呀，有产权、有继承权、有家庭什么真正的一切的权利。所以，收为儿女儿的话，就没有完全这些权利。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姐妹也是收养为儿子啊，这个不是一个，这不是这个歧视，而是说从这个怎么讲？因为罗马人他就是收养儿子呢，这个儿子有什么各种权利、继承权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也什么，在天上一同作王啊，就有这个意思。是吧？就像这个意思，我们的姐妹也是坐在那一同做王的，不做王后。
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哎，都是神的儿女。
他只有说光是儿子的身份。
啊，我没说光儿，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有的写，啊，有的地方写的时候，为什么他就只讲说我们都是他儿子？这是儿子的名分，一般不讲的儿子名分，我们一样不讲儿子的名分，对不对？但这个也要考察原文，你会发现，当有些翻译成儿女的地方，也原文并不一定说的是儿子女儿，原文很可能是儿子。这个翻译，这个前几年曾经有过很大的这个讨论，就是怎么翻译。这叫所谓性别的问题，有的现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能翻译成两个都翻译成儿子、女儿、儿女，但是你要考察原文实际上只有儿子，那么怎么翻译就回到这个地方了。要是忠于原文的话，你应该儿子就是儿子，但是有现在很多翻译的时候，他就给翻译成儿女了。他要说我们圣经是什么？没有种族歧视的，没有性别歧视的。我是不太同意这个，这不叫歧视，因为圣经原来就是那个意思。你要去考察，你可以解释，你可以说这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歧视的。他这地方不光是男士、女士，也是应许的一部分。但是原来这圣经他就说这地方就讲的儿子。你一定要翻译成儿女，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当然，显然很多专家也不同意我的说法，所以我也不敢说。但这个本身就有争论。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请大家去注意。你比如说，你看，特别看英文的话，英文很多版本有这种要所谓要表明性别不性别歧视啊，不这个什么那。我的观点是，那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啊，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个是需要大家思考的啊。我们的观点还是应该从这些方面是应该按照原来的意思啊，也原来这个不是那个所需要啊改变才能明白。好，这是一个我们所。要介绍的哈，好，所以我们一个例子是吧？那么这个大纲啊，这是我稍微写一点的大纲哈。那么这个慰安啊，那么有这个为费利比的信徒祷告，
然后有传福音哈，出于纷争和出于好意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章啊，我是这么看，从这个角度哈。那么也有鼓励腓立比的信徒面对征战，效法基督谦卑，从第1章27节到3章30节哈。然后呢，你看这3章到4章呢是认识基督为至宝啊，向着标杆直跑。那么4章的2到9是劝勉哈，然后感谢哈，然后祝福哈。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啊，但你不一定同意我这个，你可以自己来这个总结哈，看怎么样来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话的话，我们要开始什么？又是说了半天，我们才开始可以研读了啊，我们才开始可以研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介绍一个我们研经读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或者是大家都知道的重要的原则了。我们开始介绍了什么原则呢？怎么样？以经解经。大家说你浪费了半天我的时间，弄了半天就是以经解经。我早知道了，那就对不起，向你先献上我的这个致歉。但是呢，当你想什么叫已经解经的时候，实际应该先明白前面我们讲，已经解经怎么样？要明白是原文的解经，原文也不是希腊同时的解经，也是什么历史的解经，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有那个基础，才明白已经解经是真正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我都知道已经解经了，那我希望我再讲能帮助你一点，当然你说我那我也知道了，那就对不起那这个是讲这个啊。那么已经解经，那么后来我们还会讲，然后我们有什么有字义解经，然后我们是历史背景解经，好，这些都是我们要使用的最基本的原则啊。所以呢，我们要对于每个字与研究，我们也可能是什么要参考圣经的其他书卷。特别当如果某一个句话，那有这个有模糊的地方，有不清楚的，我们更需要什么？用清楚的来解释什么模糊的，对不对？那么这样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模糊的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最基本的思想又回到，甚至高于已经解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什么呢？高一点点思想是什么？那我们刚刚第一次我们讲，怎么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是吧？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怎么样？都是有意义的。叫什么？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更高的原则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漠视，又更高的原则是什么？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们的神是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造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不会说谎的神，是不会怎么样？不会自相矛盾的神，是大有智慧的神。这是更高的基本的思想，我们才会说怎么样？你可以用圣经不明的地方解明的地方，才会说圣经里面怎么样？它是不会矛盾的，才会去花时间研究每一句。否则的话，那前面的和后面它也没啥关系，前面的讲的后面的可以有矛盾。那我们研经这意义在哪里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又回到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是吧？耶稣基督他是谁？圣灵是谁？都跟这个有联系。这也为什么常常说，当我们研读某一本书卷的话，常常是帮助我们明白整个圣经的。我们从某一卷开始，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如果真在这一卷上花了功夫，在整卷上、整本圣经上，肯定都是有帮助的。而真正能完全明白这一卷书，也不可能靠这一卷书，你要靠整本圣经。希望这个你们要注意，都知道这个情况，浪费了你点时间。但是如果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复习这个，我自己也是同样的，我自己也是在这当中，我们也自己来学习。好，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一个，我们就来研究。那么刚开始我要承认，每个人能不能上来都可以，思路清晰，轻车熟路就马上一下午都能把这个，不可能。即使我刚才讲那个看似很简单，也是有一定功夫啊。我已经做了好多遍，我还要花时间。那么，当然你很聪明，也可能不用花很多时间，但是你恐怕还是要需要一点。那怎么办呢？我们最简单的是从提问题开始，我们才可能什么有这个研究的啊。如果我们这个连问题都不提的话，恐怕我们就去读，读一读我们就睡着了啊。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就去读，那肯定是读睡着。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开动我们脑筋，越读越睡不着的话，所以有时候我在临睡前，我就是只敢读，我不敢言啊。因为有时你要仔细去思考的话，就实际上你是不容易睡着。因为什么？你就会每个字你要去问，我们就可以问很多，是吧？保罗是谁？经文是谁啊？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圣徒是什么意思？监督是什么人？执事是什么人？啊，执事是谁？执事就是杜立群啊，我知道了。啊，就是方青年啊。那这行了。那这个呢，我们可以这样啊。当然你可以这样，但是这个恐怕要更深入一点啊。庞青年怎么当了执事啊？我知道了，我们要知道是吧？那么这样可以去这个我不意思你，我的意思不是考虑庞青年啊，这我是说那恐怕不是我们研究重点是吧？我们重点应该真是执事是讲什么，在什么意思啊？那样为什么他在讲执事？好，所以呢，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多么好的应许是吧？多么好的应许，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真正的恩惠、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呢？那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那只有是什么？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啊，没有人的平安不可能真正啊，是我们得平安啊。那么世上的事情啊，也不可能是我们真正有那平安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要考察的啊。好，我讲完了。哎，
就是我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也我只是。因为监督和指示也是众生的工作。
好，对，说的对。
那么，我先把监督和指示用众生的工作又翻出来，
对，
大概表达上。
我刚才说了，我不知道啊，没有那个什么，我看到有一些解经，但是我不敢说，我没花很多时间，也不敢说，我就看过有一些解释，那么。当然了，很可能是他讲到的一些是对某一些知识，他特别信当中有一些提到的是监督啊，有一些是知识。就是后来我后来如果你大家看到，后来讲的特别你要去帮助这两个女人，比如说那很可能是一个讲那个监督，那个翻译上如果要去看的话，那个翻译实际上是在讲一个人，有的人是讲一个人名，是吧？那这很可能就讲的是某个基督。那么像这个，有一些可能是讲的是执事，因为他在后来提到一些人名，所以呢，他很可能是特别讲。但是我只说这是一点点有怎么有一点点这种回应了，但并不一定，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我希望大家来回这个。上次我们就跟大家讲了，大家不能光听我讲，大家也要讲，而且希望呢，你们选了这一本书。如果你现在正好在研究一本书，那特别好，就用那本书，你不用改。但如果你最近没有在研究，那希望你开始了一本研究。然后呢，我上次说，如果你还没选好是哪本书，那我当时给你提建议了一些，是吧？最好是比如说保罗的书信呐、或者是希伯来书啊，甚至约翰一书啊，最好不要一上二书三书。这是我上次讲，啊，你说我就喜欢二书三书，那我也没办法。那但是，或者是这个彼得前后书啊，这些都好啊，你要愿意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一定要开始，今天你一定开始。好，有没有人介绍？有。好。
听说你所选的这个例子是，保罗书信啊，提到的这个例子，
哎。
书信体裁的，我知道在新约中书信体裁的比较多，但也有就是这个，就是像这个叫传记体裁，
对，
这些体裁的不同，我们有一个各种。
没有，你要选福音书也很好，选福音书好。我只是为啥没说呢？就是因为福音书太长，我们怕你这几个月完不了。当然，如果是你已经有研究了，你觉得这几个月你能完成，那很好，是什么？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给什么指导，就是
我给什么指导？那你，
对这两种不同的题材，或者说你要选一个四个的题材，那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和方法？
我讲的这些原则都可以能应用，哎，都能应用，这是肯定的。我们讲的原则不是只是针对书信的，我只是在例子的时候我是用书信举例子，但是原则应该是都可以。
有不同啊，对，我想我现在明白听你问的这个，
对，这个报告。
对，就是也是因为不同的题材，诗歌的题材或者叙事题材啊，你也理解它的时候，对吧？要有不同的考量，对，你不会把，就是说，比如说，我平常也是这样，你不会长篇300首，你把它当做一个历史书来看，对不对？那你就失去那个诗词的那个美啊，这些跟那圣经也是一样，圣经里面有不同题材的话，那个它你要它原来历史的时候有不同的考量，对你不会把那个你不会去从那个一本诗歌，比如说先知书里面，就是他讲的是预言，你不会从里面去找当时的历史的事实在。你要从历史中去看，没错。但是你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可以帮助你明白那个先知书啊，他可能用诗词的方式写的，你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因为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考虑，对。那我
后来会讲，
对，
实际上那主要是介绍讲，难的地方就是介绍讲。后来有，后来有，
我
后
们
来我会有，
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也只能提纲挈领讲
对，
讲一点。
他后来会有一些针对不同题材的。
对，后面会提到一些不同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课上完这一啊，对，
非常开心，不要冲突。我跟别人学课的时候，在哪一个时间点参考进行这个设计图呢？
啊，都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刚开始就可以，刚开始就可以了。刚开始我们要找历史背景的时候，就可以参考。那大纲当然也可以参考，所以可以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参考。这个我想没有。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够光是读圣经，自己去研读，一定要参考这样子的注释，那个圣经书，对。
那肯定的，肯定的。我们，你比如说背景啊、历史，那肯定我们自己都不是神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我们肯定不太知道，对吧？我们肯定是。那么最简单的一般就是注释书，因为它已经都给你总结了。那如果你自己想去，你自己也可以。有一些是圣经里的，那你就看圣经其他的。你比如说《使徒行传》，帮助我们了解那个腓立比书啊什么。那有一些旧约的，
那看旧约的，它有历史书，对吧？列王记和那个什么，那这个本身也是有。但是如果这个有这个注释书，他就已经帮你，特别他已经告诉你，比如说他说你去查考列王记，哎，你就直接去查列王记去了，你不用你自己从头到尾去找这个，对吧？那有一些他有历史背景，他也告诉你，他说哎，你可以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甚至可以看福音书，哎，你再去查考就更好。
我对于刚才你说的那个施徒老师说的那个说错了有点感想。
好。
我们常常因为碰到一些个生活的苦难啊，或者是个生活中的问题，我们会祷告，告诉求主，告诉我
子怡。
你跟我说的话是什么。然后说错了，但是那天刚好说我们读几章某一本书的书卷的几章那个经文，然后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心动的感动，就说这个就是神跟我说的话，这种情形是不对的吗？不行的吗？
我不敢说不对，但是呢，希望你在这个还是先明白它的原意，然后呢，你这个原意在应用的时候呢，你还是什么符合这个原意，对不对？像他那个讲的是先耶稣去上耶路撒冷嘛，是吧？那么你应用的时候，耶稣走向耶路撒冷，那么你原意，你看这个啊，这耶稣告诉我应该上以色列旅游了。这种应用你就没有原意的基础，你这种应用对不对？你说，哎，我看了特别感动，这说明我要去以色列了。当然，你说你有感动去以色列，那你就有感动以色列。但你不能说这句话，他上耶路撒冷了，这句话是上帝跟我说话了。这个，因为那个原意根本没有那意思，他根本没说你应该上耶路撒冷。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呢，当然不敢说什么，但是你还是应该明白原意。然后你这时候原意当中，哎，你再看这段，你说啊，我这看到有，那当然没问题，那当然没问题。
就是怎么这个不好意思，我经常听有弟兄姐妹或者甚至牧师讲啊，我得到了上帝的呼召，我是想说怎么分辨，哦，有时候刚才这有阿姨讲，有时候有些感动，你分辨到底是上帝跟我讲的，还是我的
自己的啊
解释啊，怎么长期解释啊？
是，那这个怎么分辨呢？我们就刚才讲的，就是说你首先你是读圣经啊，你明白神的他的基本思想，对吧？他对我们圣经他没有给我们具体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他那个腓立比书那些有些具体的，但对我们肯定是没有具体的。你今天要不要上街啊？你今天要不要那个什么？甚至你要不要去做这个工作？你要不要做那个工作？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去这个旅游？还是你要上埃及旅游？这些肯定在圣经里是没有讲的，这是肯定的。你要是说从圣经里找到这些了，你肯定就有问题。那甚至是不是你是不是应当作为宣教士？肯定圣经也没讲。圣经没有直接讲你就应该是不是宣教士，那但是你怎么样？那是另一些，那你是什么？你对宣教特别有感动，你对什么？那是另一码事。但是你不能说，在这一段我看了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要去宣教，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直接的这个原因，接受也帮助，要补充的。
如果回答你这个问题，稍微有回答。简单的回答是：当你要写一些这个，你这个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从上帝来的。那这就知道，你如果对这个圣经完全没有理解的话，你不可能知道那个事情从上帝来的。你对圣经理解越多，你就越有办法知道那个感动啊，是不是从上帝来的。不管这感动是你那天读经读到的好，还是说你心里面有一个祷告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想法进来，啊，这个想法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旨意在什么地方？上帝旨意在这里，上帝旨意就在这里面。对，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感动，你知道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那就可以说那是感动上帝。我不是用说说那种方式去
那快！
请问一下陈丽娜，你刚说我们这个和合本还是根据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翻译出来的？
我也不敢完全确定了，我是知道他们有一些参考了，对。
那我查一下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它也是 King James 的一个 British Version
啊
，King James
啊啊。
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很少用 King James 的，对于 NIV 啊或者 ESV 的，对不对？那 NIV 跟 ESV 是不是根据原文翻译过来的？
哦，这样，你这个问题都很，这些都是很深的东西，我哪知道？我不知道。我所听说的，我就我记得好像读过句话，啥 ESV 更靠近原文。但是说实话，这个我没有，这些都那这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这都是
这些都可以研究嘛。
大家可以去研究，你可以去。你可以查一下，
不同版本是哪一个机构出版的？是哪些人写的？你可以直接去问他，他就会告诉你。
可以去查考，对的。但是我要承认，我没有去查考，那太多了这个版本了。我记得好像 ESV 好像是
对，
是原文。但这些翻译那都是大工程，可以说都实际上不是很简单的，只是是不是？从哪儿来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就到这儿，我们来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实际上是真是希望今天有一位能讲你选了哪本书，能够介绍一下。希望下次我们开始啊，有一位两位能说我选了哪本书了，那我对这提纲有什么啊？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怜悯，就是你亲自吸引我们，你的话语亲自赐给我们亮光，主啊，因为我们啊从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中，我们已得到了上等福分，我们就能够喜爱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把你的话语认识作为我们的粮食吃进去，感到那甜美。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品尝你所吃的那话语的甜美。也为桌上食物献上感谢，提醒洁净，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